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你是否厌倦了政治新闻的尔虞我诈，还有谎话连篇？你是不是觉得鸡毛蒜皮的无聊新闻与我何干？那么，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哈，礼拜五呢，马上大家就想到要放周休二日的假期哈。那在周休二日的时候呢，大家也许会规划出去走一走哈。那要去哪里走一走呢？嗯，你假期其实你说要出远门也不太容易，所以可能就在市区稍微晃一晃哈。那如果你要逛台北市区的话哈，其实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老店哈，可能是你周休日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现在有很多的老店呢有不同的面貌哈。如果大家是财经早知道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在每年的年底或者是每年的年初的时候呢，我都会邀请来宾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商业处所举办的台北造起来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辅导一些老店重新，不能讲是开张了，应该说重新展现不同的面貌来迎接新的客户跟新的时代哈。那这个活动已经推行了好多年了哈。这个幕后的推手呢就是每年都会来我们节目中的书活创意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张婷婷。最近呢婷婷呢就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老店正潮，正式把这些年呢这个辅导的这些店面的故事哦，好好把它整理一下。今天我们就邀请他来，继续说老店的故事。婷婷，早安。
早安，Jeff 老师，还有各位听众，早安。
你就不用叫我老师了，好见外，直接叫 Jeff。
好，Jeff，我们都老朋友了。
是是是，好，恭喜你啊，出了这本新书啊，这是你这十几年来的这个心血结晶，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对，其实这是我的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上一本。
对对对，上一本的名字就直接叫《人文品牌心法》。
请问一下，两本书隔了多久？
12年。
是不是现在出书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不对？好，那我刚刚也讲了，其实这本书就是集结了你过去帮台北市政府商业处所办的这个台北造起来活动一个总结，对不对？怎么会想要把这个活动做一个用书籍展现的方式呢？
其实我一生的志业，其实我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推展所谓的人文品牌。
那一生只做一件事，
对，是至少我的下半生。然后但人文品牌它没有行业限制，也就是我过去在20-30年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辅导各式各样的行业，也不限于是老店，各种行业各种企业都有。但是就是这10年来，从2015年开始，就是刚刚Jeff 提到的这个台北造起来，主要就是在协助台北市的这个店家去做进行改造。当然不一定是老店， 哦，营业只要满三年就可以，但是多半来参加的就老店的比例就占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急于创新嘛，哈、
哦。对，嗯，那但我是用我们自己啊、已经就苏活我们自己林练多年的这种所谓人文品牌的心法，
嗯，
去用在对每一家老店的改造上面。但是随着跟这些老店的相处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交流越多，其实我对于老店我又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这些体验跟看法，嗯，尤其它会牵涉到很多的这个所谓跨世代传承，对吧？
嗯，对
啊，还有就是其实老店是很多人对城市记忆的符号，嗯，一种城市化的记忆的符号，
嗯，
所以它承载了更多的一种情感在里面，
嗯，
那这么多年来我跟很多不同的这个老店的一种尤其是不同的世代，可能是上一代跟下一代这样子的一种在第一线的接触，然后协助他们从改变脑袋，
嗯，
一直到改变他的经营方式，然后改变了他们整个的门面等等啊，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所以我把这样的
也不容易，对不
对？对，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把这些经历就这十多年来，台北造起来已经十年了嘛，
十年哈，
就把它集结成书。那这里头也分析了，用一种比较平易的方式不像我的第一本书可能讲的就更专业一点，
嗯，
但是我这本书在谈就是我们使用的在改造的时候这些的know how 手法啊，我整理出了八个招式。
哎，这八个招式就是你这十年来心血结晶嘛。
对，嗯，然后但是在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太多了，
嗯，
已经将近快200家了，那我就特别选择，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有记忆，有城市记忆的感觉，就是台北市的大稻埕，
嗯，
还有万华，就属于的老城区嘛，
对，没错，嗯，
那我特别从这两个老城区当中选出了12家的老店改造的案例，
嗯，
然后用一种比较就是好像是从幕后的角度去解析整个他们改造的过程，可能这是一般人也比较不容易看见的，因为大家都是只知道他现在改造后的面貌，
没错，
但是其中的过程，这中间的曲折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这十二家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来过我们节目介绍过，
差不多
、对，待会我们来聊这个案例的部分。不过我想问这个婷婷一件事情，你刚刚说你一生只做一件，就创造人文品牌这件，你为什么那么执着这件事情呢？
嗯，
我一直很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对。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自诩
是你也不老，不要这样讲。好，你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是我自诩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啊，文青啊，
那我是真的非常喜欢文学啊，
嗯，
艺术啊，我画不出来，但是我脑袋里会有很多画面。
你本身学什么的？
我大学时候是念政大外交系。
完全，哦，那完全
不搭嘎，
啊，没有去当外交官啊，哎呀，
没有没有这个，这个我大学的时候课业成绩不怎么好，
哦，
但是我参加了那个社团活动，一个是政大有叫长廊诗社，
哦，
你看我喜欢诗嘛，
啊，是
然后来参加了，
真的，
对，还有演辩社，就是演讲辩论，
嗯嗯，
那这两个社团的经历我觉得对我很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一个当然就是我说我对文艺的那样的一种喜好向往，
是是，
但演辩社又训练逻辑思考的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跟习惯。
是是是。
那后来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在快30岁我才出去念了一个 MBA 到美国念书。
啊，你后来还有出去念书是不是？
对对对。
为什么到30岁才想要再出去念书呢？
就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说当时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就是在石之仪博士那个年代，
也是做企业辅导嘛，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应该是台湾当时最大的一个企管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单位啊。那我在里头做的主要是做编辑跟公关，就是编辑刊物，还有去做公关，所以还是比较偏重是属于跟文艺有关一点，但是接触到了很多的这种企业经营啊，尤其当时是面临台湾整个产业要改革那个阶段，那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也想要去探索，我希望建立更有系统性的知识，
是
所以我才去念了 MBA，
是，
所以当时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很多人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就是整个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文艺少女。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反骨的人，你看从念外交人，但是呢在学校这个不念书，没有啦，
对对，是念书真的
去念去 吟诗作对哈，然后又去辩论，哎，这其实蛮冲突，一个蛮文的，一个还蛮武的哈，然后出来又去这个中国生产力公司，又是不一样的领域哈，所以。你应该是蛮喜欢尝试新东西的，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喜欢接受新的这样一个挑战。
那去念书之后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回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念 MBA 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嗯、
在 MBA 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教科书也好，或者 是 case study 也好，
是
你不觉得这种企业经营都是在强调竞争，所以都会强调我要怎么样达到最高的市占率，
我要如何赢？
对
对哈，
对，我要打败竞争对手。
对，
然后所以讲的这些，通通都是朝着竞争这个方向。
嗯，
那个思维也是，所以有各种什么 SWOT 分析啦，什么 SSTP 啊，各种的矩阵模型。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它也就是再一次强化了我说这种逻辑思考跟结构性的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
嗯哼，
但是你不觉得在台湾啊，回到那个台湾你来思考，其实他们讲的这样的一种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模式也好，或在市场上的一个求生的方式，比较适合是有资源的有规模的企业。
欸，你讲到一个重点，我也觉得就是说很多人会去国外学习所谓的企管管理，可是真的就是西方的管理的哲学是不是都适合台湾的所有的产业？其实这是一个问号，我也有这个疑问呢。
我自己亲身证实，我觉得它不适合。
是啊，是完全不适合吗？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台湾的企业，其实根本就是它很像是穿上了一个尺寸不合的
衣服
外套，对，
奶油，对不对？
对，做奶油。但是你在台湾，我们可以找得到的这种不管行销也好，企业经营也好，那个的书籍啊，其实全部都来自西方。
是没错，西方的管理
就是很。竞争的导向，甚至于是有一点点，我就有一点点霸道的一个思维。
哦，你认为是霸道的思维？
对，就是因为要打败别人嘛。
是，
那我后来发现，就是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在美国毕业后，事实上我拿到了一个工作的 offer。就是去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McKinsey 企管顾问公司。
哎呦，那个年薪可是吓死人的
啊！但是我本来很开心
啊，
觉得中大奖了，
怎么会不开心呢？
但后来我去到他们那个公司，他们总部是在纽约嘛。
纽约，
我好像像灰姑娘这样做梦一样，因为他们还派车子来接你，让你去住旅馆，招待你住旅馆，派车子来接你。
新人哎。
就是面试的那个时候，
面试就有这种，
光是就是这样，机票钱还是他们出的，
所以我就说嘛，这家公司很多人挤破头都要进去啊，
对，听起来很美好，
是，
但是事实上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感受其实是不舒服的，我觉得哇，那个公司就是整个人跟人之间怎么都那么的
竞争。
而且冰冷，我应该讲
冰冷，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好，是
对吧？就是
因为为了竞争必须
很 smart， 很 smart， 但是很冰冷，我就觉得somehow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我觉得不舒服。尽管当时他们就是给了我一个到香港啊，那也本来我梦想就是做一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man，
是啊，
国际，那这样就满足了我的梦想吗？
水到渠成的感觉不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有一种隐隐约约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
啊！
我一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够去体会到，哦，原来我喜欢的工作环境是要有温度的，人跟人之间是要有情感交流的。
所以等一下，麦肯锡到底拿到 offer 之后有去工作？
没有，我就没有去了，
你就放弃了。
对对 对， 对， 对，
哦，你真的会被很多人骂，对不对？当时，
但是就是你要听从自己里面的那个声音。
Follow your heart， 对，没错，
对，所以你看，我到我回台湾之后，我就办了那个杂志《SOHO》杂志，就谈创业，然后开始去辅导一些创业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那种开心就是说，哦，原来我觉得人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所以在讲到品牌的时候，西方的那种是以竞争为导向的品牌思维，一般的商业的品牌是这样，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所以我倡导的人文品牌就是要从分享为主轴，就是你就不断的把你最擅长、最有兴趣、最能够去做得好的那样的部分去跟很多人分享，
等于说你去西方学了 管理的哲学之后回来台湾发现说并不适合台湾的企业，所以你希望为台湾企业找到一个适合台湾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你找到人文品牌这条路做，对不对？
是的，但它不是 一夜之间的，
那当然
它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学习然后感悟的过程。
嗯，
然后我觉得我一路跟这些小创业者们，他们其实也教会了我很多
啊，
表面上我是他们的顾问，
教学部长，
对，但是我也从他们身上在学习，尤其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 know how， 每一个人他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感动，你可以学到的这些不一样的一种体悟。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来请婷婷分享他的这怎么样帮台湾的企业做转型的一个招式，好，还有当然要分享一些精彩的案例了，待会来一起听听婷婷怎么说。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他们的故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叫《老店正潮》，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现任书活创意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张婷婷。婷婷呢，每年都会来告诉我们一些老店的改造的故事哈。那他把这十年来的心血呢集结了这本书啊。那刚刚这个婷婷也说啊，他的志业就是要为台湾的企业创造人文品牌这个概念。哈哈，那在书里面他也分享这十年来哈他的这个心法吧，可以这么说，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这十年来怎么让台湾的这些不管是老店也好，或者是想要改变的这些店也好，做出一些改变，有哪些心法？怎么开始帮他们做呢？对，我先这样问好了。当你接到一个 case， 你第一个会想到说什么？就是说，会去希望帮这家店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要去检核、去理解他对于事业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态度是什么？
是，
因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发展成人文品牌的。
我正要问你，就是说有没有那种早上你这种觉得真的你也没办法帮的这种？
当然有啊。
通常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应该就是适合发展成人文品牌，就是你除了想要赚钱获利之外，你对于这个事业你是有着理想的，你是有着情感的，你是有着就是这种初心的。然后不以当然一定要赚钱获利，但脑袋里不会只想着要赚钱获利。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而且你那样的初心也好，或是你的那些执着啊，或者是说那种可能是流传了家族好几年好几十年下来的那种坚守的价值观，它是要能够去触动人心的。
是。
就是我都会去寻找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触动到我的。如果你感动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协助你去感动消费者。
是，所以也真的也有那种，就是你办法帮我们辅导。
真的，其实我反正这几十年来，我可能也拒绝掉一些。
是，
就算是他愿意让我们来协助他打造品牌，但我觉得我力有未逮，我做不到。
理念不合啦，对不对？
就是我讲，如果他一心只想着
赚钱，
我怎么样让更多人看见我？你要怎么样帮我把我的品牌宣传出去，然后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去争得那个第一的位置等等。那有这种想法的，就跟我们就比较理念不符了。但当然这也不算，这也不是对错，对，
不是坏。
所以我说有这种商业品牌，还是有，比方说像很多现在的连锁加盟啊，你就是不断的就是要把，当然你东西还是好的，是有品质的，然后去做复制，这种的，它是比较属于商业性的思维的，这也是另一种事业发展的模式。
对，讲到这个就是想到说，婷婷这十年来做的这些活动哈，其实每家店其实都每家店不一样的特色，好像都没有办法
没有重复，
对不对？
对
啊，那没办法复制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共通点？是不是就是你书里面讲这个这些招式必须要是能够共用到这些店里面，它才有成功的元素？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文品牌，需要有哪些心法呢？
我先讲一下我对人文品牌的定义。
好，
书里有一段话
是：
人文品牌就是凝练舍我其谁的情怀，成于中，行于外。
你果然是
百万千的，对，让顾客因你而感觉自己存在，所以愿意用荷包为你喝彩。
这段话真的好文青，但是也讲到了人文品牌的精髓，就是对不对？好，
嗯，就是说因为很多我讲的它可能是不管这是一家企业很殷实的企业或者是说很有特色的老店、嗯、但是他们就是默默的一直不断的每天就是在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但不懂得怎么样去行销自己。
我可不可以简单简化就是、嗯、你要做到这些店家是认同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的经营理念。他才有继续发展人文品牌这个
可能
程序
对
概念对不对
是的、
嗯、是好那在你这个八个招式里面你都有列出来嘛齁、
嗯、
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我们先讲、嗯、转念这件事情其实你刚才已经讲了齁就是说很多店其实是老店、
嗯、
要转念并不是那么容易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说服他们或者说希望他们这么做改变转念这件事情你可以怎么做让他们真的能够转一个、嗯脑袋
所以转念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从你只是一家店铺转变成你是一个品牌
嗯，
如果你只是个店铺你只能够守株待兔等客人上门
没错
但如果你是个品牌、嗯、你就可以无所不在花开处处对不对
对
那在过去要去说服他们做这个转念就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是做行李、哦、守着一家店、
嗯、对
他就是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历经了比方说这个电商的兴起啦历经了疫情啦
是
这些挑战之后很多的店铺大概也能够也都有一种意识到说一直守着不变的这个经营模式、嗯、是不行的
嗯哼
那慢慢的也就能够开始去接受所以我说我们是把一个像我们今年在招商的时候我们的 slogan 就是如何去把一个旧招牌变成一个潮品牌
哦啊哦是是是所以想法很重要对不对
对
找你的话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想法能够让你接受之后你才能帮他做辅导对不对 好那在这些心法里面还有哪几个你觉得也是关键可以特别来跟我们提出来的呢
就是每一家我们都要帮他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的 DNA
嗯怎么找
所以我们有透过两种方式、嗯、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书面的问卷素材问了他很多的问题
是
那每一个问题其实
八代都要问
对他有很多的玄机那他们不要想太多他就是直接我们问什么他就答什么越多越好、嗯、然后再来就是透过面对面的访谈
那请问一下、嗯、这个问卷是一个制式的问卷是每一家有不一样的设计
它是制式的、啊、可是每一家回答出来答案当然都不一样、
啊、
对不对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从中就可以萃取很多的这个素材
嗯嗯
再来就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所以就除了面对面之外我们也会去网络上看消费者对他们家的评价呀他们过去的点点滴滴都会留下一些记录啊等等综合起来之后那我们才去萃取出就是那个刚刚讲的舍我其谁只有你其他人他没有办法做到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复制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把它提炼出来
是
那么提炼出来的之后必须要有一套我常想说我们要有品牌的论述
没错
所以每一家我们是不是都有比方该改名字就要改名字
对
中文名字啊英文名字啊
我记得每次来问这个商家说改名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老店要改名
啊
等于是怎么讲有人严重一点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数典忘祖。
对对对没错。
会不会有这种概念对不对
没错有很多家其实是这样子想的。
好这个部分就很难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说要做成品牌嘛那我改名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他注册不了商标。原来的名字
哦，原来的名字，
或者被人家注册走了
哦，是是是。
那你要变成一个品牌，你的包装的产品要到处出现，结果上面那个名字、那个商标不是你的，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是
第二个理由就是可能名字太漏漏等了。
嗯嗯，
像那个小王煮瓜吧，他之前是叫小王清汤瓜仔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些的但都要经过一个说服的过程啊，改名字，然后一句话。一句话就是点明了你是谁你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是
然后再来还有一句 slogan 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去理解说所以我在他们这边消费我得到了什么样的体验感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个定位语然后会有个 slogan 再来就是那个短板的故事我把它那个格式很像是一首散文诗对不对我的文艺女青年的这
对你的文艺魂又出现了
但散文诗虽然格式像诗但是其实我们的字眼都是很 平易近人的，
嗯，
就让大家脑欲能解啊，嗯，然后雅俗共赏，
是
这样子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去理解这家店它的历史、它的特色、它对你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然后再配合设计，
嗯，
所以视觉跟这个文字它要互相呼应，
呼应，嗯，
啊，最终出来的整个感受，你见到了那。第一眼看到这个感受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吸引人，
嗯，
我很想进去体验看看。
我简单翻译是不是就是所有你刚刚的想法就是要贴近，嗯。